这期对话以拉姆伊曼纽尔的从政经历为轴，从总统治理一路谈到中美竞争、盟友体系、移民与国内改革。下面按论题推进，既呈现他的主张，也保留主持人的质疑与数字依据。从克林顿与奥巴马提炼可执行的治理术，先从一个看似朴素却贯穿整场访谈的判断说起。好的政策必须先建立在政府会做事的可信度上。伊曼纽尔说，如果公众觉得政府连只有一辆车的游行都组织不好，就不可能支持更积极的进步政策。他回忆，克林顿时期，公众对政府的净评价发生变化，不只因为预算平衡，也与福利改革释放出的执行信号有关。在他眼里，克林顿最强的地方是能同时下好三盘棋，政策要成立，政治联盟要能支撑，传播还要把人带向改变，却不让改变显得可怕。这就是他所谓政策、政治与媒体的三维棋局，也是克林顿在21世纪重新解释总统角色的方式。奥巴马面对的局面则不同。伊拉克战争进入后段，金融崩溃把美国推到接近萧条的边缘。伊曼纽尔用一组就业变化概括转折，从每月流失约80万个岗位变成每月新增约20万个岗位，并逐步退出两场战争，重新调整美国的国际位置。所以他评价总统不用抽象标签，而看两个问题：接手时世界是什么样，离任时留下什么样。执行能力赢得信任，政策、政治与沟通推动改变，最后再用和平、繁荣、就业与国事来验收。这就是他从两届政府提炼出的治理方法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单有理念而没有组织执行，往往无法形成持久政绩。国内失序外溢与国家安全工具的重组，把视线转向中美关系，伊曼纽尔用了一个很尖锐的说法，未来的习近平特朗普峰会可能是一场失序峰会。他的意思不是两国问题相同，而是双方都在把尚未解决的国内矛盾外溢。中国面对房地产消费疲弱和工业过剩，就用出口吸收产能。他举例说，中国汽车出口增加，利润却下降 20%， 压力继续传到智利钢厂、印度尼西亚服装厂和巴西高炉，挤压别国制造业。美国这边，他批评特朗普政府把本国文化战争带到盟友内部，例如介入巴西和英国的政治紧张，并在德国选举前9天接触德国选择党，那美国该怎样应对？他的答案不是单边硬扛，而是让盟友组成经济集团，共同承受中国压力。进一步说，他把国家安全工具拆成4类：军事力量、政治说服、经济治国术和文化吸引力，促成俄乌接触，提出中东23国方案属于政治工具，大学、科研、技术市场和美国文化则构成品牌与吸引力。他担心特朗普损伤美国品牌，因为信任一旦下降，政治组织力、经济合作和军事威慑都会受牵连，军事本身也要更新。美军长期围绕反恐战争塑形，但伊朗和乌克兰已经证明，即使没有传统海军优势，无人系统仍能影响近岸水域。于是4类工具必须协同：文化建立信任，政治组织伙伴，经济集团分摊压力，军力适应新战场并提供最后威慑。中国规模优势与美国的科研产业反击。主持人弗里德伯格先把竞争压力落在规模上，他描述中国目标电力产能约8太瓦，美国当前约1太瓦，即使到24年接近2太瓦也很困难。中国制造空间则被概括为美国的20倍。能源、自动化工厂与开源人工智能叠加，影响的不只是电气化产品、材料和药品。人工智能一旦商品化，美国过去依赖的软件、知识产权和知识服务也可能在未来20年受到挤压。伊曼纽尔接着指出，过去所谓双赢并没有准确描述中国战略。他认为，中国想让别国越来越依赖中国，同时降低自身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依赖。大麦可以换来源，美国大豆也可由巴西、阿根廷替代。供应端有备份，市场端却足够庞大，于是谈判权就向中国倾斜。美国并非没有优势。新冠时期，伊曼纽尔把美国疫苗创新与中国后续生命科学投入做对比， 并认为美国没有把科研成果转化成面向全球南方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影响力。不同疫苗产品试验终点和监管日期不可合并，因此不采用统一研发周期或有效率。随后，中国集中投资生命科学，用约五年迅速追赶。正因如此，他反对削减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预算。他提到拟议削减与最终限制之间的争议，但这里不把总预算变动和间接成本率上限合并成一条百分比链。他的反击方案分两步，先联合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欧盟和拉美伙伴形成经济集团，争取约五年时间，再用国家实验室、大学、创业者、风险资本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同时恢复科研、软件、制造与新国防产业，而不是在软件和工厂之间二选一。中东分化，伊朗代理网络受损与经济走廊。谈到中东，伊曼纽尔首先提醒，不能把地区国家想成两个整齐阵营。阿联酋、巴林、科威特相对靠近美国，沙特阿拉伯、埃及、巴基斯坦、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更倾向在大国之间对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的解释是，美国在涉及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领导力不足，让一些国家担心，如果把安全完全压在美国身上，反而可能暴露自己的脆弱性。但地区格局也出现了一个窗口。伊曼纽尔说，伊朗花了40年投入超过400亿美元打造的代理人网络，如今已明显受损。他列出的迹象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受挫，黎巴嫩政府开始牵制真主党，叙利亚政局变化，叙利亚与以色列讨论安全协议，以及伊拉克民兵格局改变。也就是说，那套像章鱼触手一样向外延伸的代理战略控制力正在下降。窗口出现之后，不能只靠军事胜负维持。伊曼纽尔主张推动印度、中东、欧洲经济走廊，并把它纳入23国方案。设想中既有贸易与交通，也有能源管线和安全协议，例如从巴士拉通向叙利亚港口的能源线路，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节点组织合作。这套思路的顺序很清楚，先利用代理网络受损形成的机会，以安全协议降低眼前风险，再用走廊、能源和基础设施把各国利益连接起来。只有经济收益与安全承诺相互支撑，地区国家才可能从临时战队转向更稳定的合作秩序。台湾之前的前线与日本这一印太支点，印太问题上，伊曼纽尔先画出一条界限，一中政策可以保留政治模糊，但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不能模糊。他也不同意把风险只放在 2R7 或 2R9 这样的未来年份。美国注意力被中东冲突占据时，中国已经在钓鱼岛、菲律宾、澳大利亚附近和南海方向增加压力，包括潜射实弹活动与黄岩岛周边施压。因此，在台湾之前，还有一道必须守住的前线——菲律宾。它既是美国条约盟友，也是2016年南海仲裁的胜方。如果美国不能支持菲律宾和日本，地区国家收到的信号就会是原来的保护者已经退出。伊曼纽尔建议加强菲律宾现有驻军和资源，让马克思政府有信心承担风险。至于台湾，他把可能策略分成三类：经济隔离、快速入侵、夺取近岸小岛。三种情形不能用同一套答案。应对隔离要保持空海补给，应对夺岛要防止渐进蚕食，应对快速入侵则要拉长时间。那句最直观的说法是，把对方设想的96小时速胜拖成96天，用时间提高成本，恢复威慑。而整个联盟网络的支点是日本，四方安全对话，美日韩三边和美日菲三边都以美日关系为共同连接。美国在日本拥有庞大海外军事足迹，并永久部署航母，双方投资连续五年被称居首，棒球又连接民间文化。日本用了约30年才公开把台海变化视为自身安全威胁，美国此时不能只支持日元干预，还要加强训练并回应中俄在钓鱼岛周边的压力。欧洲停滞的多重根源与美国的盟友选择，欧洲右翼上升究竟是不是移民造成的？伊曼纽尔的回答是，移民当然是因素，但不是全部。边境失控和街头失序会迅速转化成政治反应， 可如果收入长期停滞，财富与政治权力又越来越集中，社会的不满就会更强。他还举出约 63% 的美国人处于月光状态，说明这种经济焦虑并不是欧洲独有。他同时坚持一个强大有竞争力的欧洲符合美国利益，原因很现实，如果美国要建立共同应对中国的经济集团，就需要欧洲贡献技术、产业和市场，而不是成为依附者。德拉吉提出过欧盟竞争力方案，但欧洲也通过监管、能源与移民政策参与了自身窒息。批评这些政策不等于希望欧洲衰弱。访谈中最激烈的交锋发生在责任归属上。德国在日本核事故后关闭核设施，加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，以及约100万叙利亚难民进入德国，关键决定都由中右翼基民盟的默克尔做出。伊曼纽尔因此反对把后果统统贴成左翼政策，认为要先看是谁制定了政策。美国接下来有两种选择，第一种是看到德国制造业每月因中国压力损失约5000到1万个岗位，顺势与欧洲联合应对。第二种是在德国选举前9天接触德国选择党，介入英国种族紧张，攻击盟国领导人。伊曼纽尔显然选择前者，并把特朗普的风格概括为对中等强国向下施压，对普京和习近平向上示好。这在他看来不是联盟战略，而是在消耗联盟。法治与人才并重的移民制度重建。移民问题上，伊曼纽尔拒绝在两个身份之间二选一，美国既是法治国家也是移民国家，只有边境执法没有合法通道会损失人才，只有开放口号没有秩序又会失去法律可信度。他支持跨党派尊严法案，虽然承认这不是自己的理想版本，但他能同时处理边境、工作场所执法、合法移民和高技能人才。为说明自己并非回避执法，他回顾参与过圣迭戈守门人行动、诺加莱斯保障行动和埃尔帕索边境措施，他在节目中称这份法案得到跨党派支持，问题在于白宫没有推动。由于联署人数会变化，这里不采用节目中的精确党派人数作为当前事实。他也借此批评特朗普没有兑现追梦者安排和每张文凭配绿卡的承诺，更严重的是把在美国受训的生命科学人才赶走，等于替中国增强科研能力。中国生命科学负责人曾在美国学习工作，就是他的例子。借鉴外国制度时也要注意国情。他认为日本约 98% 同志，移民约370万，又是岛国，不适合直接复制。加拿大和丹麦更有参考价值，积分制也可吸收，而尊严法案已经包含部分安排，高校则可以成为合法人才通道。他建议把外国学生比例提高到最高 20%， 让全额付费国际生补贴美国学生，再参考牛津、剑桥的3年制本科，缩短学位，降低成本，但开放必须与秩序同行。他尤其批评2019年6月民主党初选辩论中，多名候选人支持让无证移民参加政府医疗计划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会传递违法也能获奖的错误信号。住房涨价争论中的政府边界与供给缺口，住房讨论从一组通胀数据开始。弗里德伯格说，过去30年总体通胀年均约 2.5%， 住房却至少 5%， 教育超过 6%， 医疗约 5.5%。 与此同时，政府每年支持住房约3000亿美元，教育约2000亿美元，医疗支出接近2万亿美元。他的推论是，补贴与信贷扩张推高需求，也给价格上涨提供了燃料，所以政府应当少介入。伊曼纽尔的反驳不是否认价格问题，而是否认只要政府参与就一定涨价。他举退伍军人权利法案，同时帮助退伍军人获得住房与教育，也提到农业补贴和能源税收优惠。这些政策有时是在扩大供给，不能和刺激需求的工具混成一类。不过他并没有替所有监管辩护，相反，他承认地方分区建筑规范和许可程序会显著推高住房成本。他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检验，芝加哥等城市可以把自己的每一条规则与达拉斯、休斯敦和菲尼克斯逐项比较，如果一项规定不能证明必要，就应该取消。 这里的重点不是抽象争论政府大还是小，而是辨认哪一条规则真的保护公共利益，哪一条只是在限制供给。最后还有首次购房住宅的缺口。伊曼纽尔认为，自2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私人市场经过近20年仍没有补足这类产品，于是他的组合是先拆除不必要的地方壁垒，再对长期缺口提供定向公共激励，由私人部门完成建设，政府保护受影响者，市场负责供给，地方减少无效规制，三者才可能形成平衡。从三年级识字到社区大学的教育长线改革，教育改革该从大学学费开始，还是从孩子识字开始？伊曼纽尔把优先级放在更早阶段，他主张普惠学前班、全日制幼儿园，并让教师、家长、校长和学校共同承担责任。教师教育与持续培训也要重做，州和城市还应整合资金，给贫困学生更多支持。他强调，这是一项20年工程，不是两年政治周期内可以验收的项目。他用芝加哥八年的经历做例子，高中毕业率被称从 56% 提高到 83%， 阅读和数学表现领先同类约6个月，高中本身也要重构，通过双学分、双注册和社区大学合作，让学生毕业时已经拥有大学学分。芝加哥约 50% 学生带学分毕业，学校还要求每名学生出示大学、社区大学、军队或职业学校的录取或去向计划，执行率达到 98%， 因为约 80% 岗位至少需要两年高中后教育，文凭后面必须接一条可执行路径。弗里德伯格提醒，联邦学生贷款缺乏学费和质量约束，高校行政人员占比在过去30年被称从 10% 升到 60%， 费用可达每年3万到8万美元。伊曼纽尔承认问题存在，却认为更根本的是约 50% 学生阅读未达年级水平，很多人在三年级就已偏离大学路径，所以高中既要连接大学，也要连接职业。数据中心电工缺50万到60万人，宽带岗位缺15万人，造船管工和水管工同样短缺。他还建议用约80亿美元改造全美1200所社区大学，让教育系统真正对接地方产业和劳动力需求。财政硬约束、债务修复与劳动收入方案，任何政策承诺都绕不开财政底盘。弗里德伯格给出的数字是，联邦每年支出约7万亿美元，收入约5万亿美元，年度缺口约2万亿美元。若以约40万亿美元债务、30年期和 5% 利率估算，年利息也可能接近2万亿美元。这意味着每一个新项目都必须回答钱从哪里来，又准备放弃什么。伊曼纽尔提出五项增长要素，教育训练、移民改革、能源现代化、科研投入以及奖励财富创造而非财富保全的税制。他把德州能源系统当作现代化例子，并主张未来五年限制总体支出增长，在总额封顶后重新排序。具体做法包括对预测市场和在线体育博彩征收 10% 税，把钱专项投入国立卫生研究院、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，再从380亿美元居留中心支出中先拿80亿美元升级1200所社区大学。与给移民执法局招募人员5万美元奖金相比，他更愿意奖励木工和电工。债务为什么走到今天？他的叙述是，克林顿留下盈余后，政治系统反而松懈，随后用两次减税为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融资，开启长期赤字，累计债务被他说成约38万亿美元。危机迟早会迫使政府选择，而且不能只消之，收入端也必须调整。他还批评递增计税基础等机制奖励财富继承而非创造，并担心人工智能进一步集中财富。劳动收入则是另一端。弗里德伯格说，城市新西兰和北欧的研究改变了他的看法，时薪12到20美元未显示明显就业或自动化伤害。伊曼纽尔支持提高 7.2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并逐年调整，同时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，再把它与按儿童税收扣除整合为单一家庭抵免，让工作收入真正提高。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和选举路线决裂。最后一个话题是伊曼纽尔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决裂。 他的说法很明确，既然这个组织在芝加哥召开自己的大会，自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，那就不是民主党内部派别，而应当作为独立政党参加11月选举。这听起来像组织名分之争，其实背后是对选举目标的根本分歧。伊曼纽尔用自己的经历说明标准，他参与过克林顿取代老布什，奥巴马对阵麦凯恩，也帮助把31个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选区翻成民主党席位，让南希·佩洛西成为议长。在他看来，政党的任务是击败对手，扩大能够执政的多数，而不是把已经安全的蓝区继续推成午夜蓝。因为挑战民主党现任者不会凭空增加支持最低工资、普惠学前教育或为1000万儿童提供医保的席位。更深一层是双方对主要威胁的判断不同。伊曼纽尔称自己看到一篇专栏转述，一名正义民主党人士并不把击败共和党放在首位，这里仅按伊曼纽尔的二手转述呈现，为独立核实底层隐语。但他本人把唐纳德·特朗普视为生存性危机，却不认为奥巴马、佩洛西或哈基姆·杰弗里斯属于同一种威胁。于是双方的分裂同时发生在战略、政策与政治三个层面。主持人在结尾说，这场对话为听众提供了形成观点所需的基础事实数据。而伊曼纽尔最后留下的路线也很清楚，先争取跨党竞争中的多数，再把最低工资、学前教育和儿童医保变成可执行政策。如果一个组织把民主党建制派当成首要敌人，那就应该以独立政党身份接受选民检验。